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021年年底，96个被精心挑选的冰壶运抵中国，成为北京冬奥会的官方比赛用品。这些冰壶都出自一家英国苏格兰的百年老店——凯斯冰壶厂。冰壶运动进入中国相对较晚，但短短10余年就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您知道冰壶是怎么制作的吗？冰壶项目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如何呢？本期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冰壶的故事。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在不久前闭幕的北京冬奥会上，要说哪项冰上运动最考验参赛选手的智力，那一定是少不了有冰上国际象棋之称的冰壶。由特殊石材制成的冰壶，重量大约有20公斤，因形状像水壶而得名。投手从本垒将冰壶掷出后，队友会在冰壶前方卖力地用刷子擦拭冰面。因为擦冰的队员无法判断冰壶的滑行路线，所以需要投手大喊大叫指挥擦冰行动，所以这项运动也极具观赏性。说起冰壶，14世纪起源于苏格兰，是一项古老的冰雪运动。相比滑冰、滑雪等传统项目，它进入中国的时间要晚得多。但短短10多年，冰壶运动就在中国发展起来，更多人能够领略到这项运动的优雅与激情。在2021年年底，96个精心挑选的冰壶运抵中国，专门在北京冬奥会上为参赛运动员服务。和以往多届冬奥会一样，这些冰壶都是出自一家英国苏格兰的百年老店——凯斯冰壶厂。那么您知道这冰壶是怎么制作的？冰壶项目在咱中国的发展现状又是如何呢？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为您讲述冰壶的故事。那最开始咱们就要从冰壶起源说起了。刚刚说到冰壶14世纪起源于苏格兰，至今在苏格兰还保存刻有1511年份的底石，也就是冰壶。它是在冬天结冰的池堤或江河上开展的一种游戏，出现后深受人们喜爱，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演变成为现在的冰壶运动。1795年，第一个冰壶俱乐部在苏格兰创立。1807年，冰壶运动传入了加拿大。1820年起在美国等地流行，从此冰壶作为一项冬季运动在欧洲和北美逐渐开展起来。20世纪初，加拿大冰壶爱好者通过努力使这项运动的比赛规则和方法更加完美，并由室外逐渐移入了室内，并于1927年举行了首次全国冰壶比赛。首届世界冰壶锦标赛开始于1959年，最初被称为苏格兰威士忌杯赛，1968年改称加拿大银扫帚锦标赛，1986年正式定名为世界冰壶锦标赛。1966年国际冰壶联合会成立，1991年改为世界冰壶联合会，同时获得了国际奥委会的承认。冰壶曾经于1924年、1932年、1936年、1964年、1968年、1992年6次被列为了冬奥会表演项目。1993年，国际奥委会决定从1998年开始，冰壶列为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1955年，冰壶传入了亚洲地区，在日本、韩国等地非常流行。在亚洲，冰壶从第五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始列为正式比赛项目。中国女子冰壶队曾经在2009年世锦赛上夺得冠军，创造了历史。 冰壶为圆壶状，由特殊石材制成，周长约为 91.44 厘米，高也就是壶的底部与顶部距离是 11.43 厘米，重量是包括了壶柄和壶栓，最大为 19.96 公斤。冰壶比赛是在长 44.5 米、宽 4.42 米的冰壶场地内进行的，冰道的一端画有一个直径为 1.83 米的圆圈，作为球员的发球区，被称作本垒。冰道的另一端呢，也画有一个圆圈，被称为营垒。营垒是由四个半径为 0.15 米、0.61 米、1.22 米和 1.83 米的同心圆组成，外面两圆之间涂为红色，在场地两端各装有一个斜面橡胶起灯器，在冰壶场地前后两端各有一条蓝色的实线，称之为前卫线和后卫线。冰壶掷出之后，如果未进前卫线或超过后卫线，都视作是无效的，将把这只壶清出场外。为增大壶与冰面的摩擦，比赛前要在冰面上均匀喷洒水珠，形成点状麻面。比赛中壶投出之后，运动员可为运动的冰壶擦冰，以增加滑行距离。冰壶比赛由两支队伍进行对抗，四人组成一队，每队轮流掷壶，两队按一垒、二垒、三垒及主力队员的顺序交替掷壶。在一名队员掷壶的时候，有两名本方队员手持毛刷，在冰壶滑行的前方快速左右擦刷冰面，使冰壶能够准确地到达营垒中心。同时，对方的队员为了使冰壶远离圆心，也可以在冰壶的前面擦刷冰面。而每局比赛中，两队每名球员都有两次掷壶的机会，也就是掷壶16次后一局比赛结束。这个时候以场地上冰壶距离营垒圆心的远近来决定胜负，每时一分，比赛共进行10局，积分多的队为胜。而提到冰壶项目，不能不说到冰壶。那么这个冰壶的材质和工艺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首先啊，材料特殊。看过冰壶比赛的人可能知道，要让冰壶停留在营垒的圆心中，离不开冰壶之间的互相碰撞。想要赢得比赛，就要让自家队伍的冰壶比别家更接近营垒的圆心。每队都可以通过多次碰撞，让本队的冰壶挤开对方的冰壶，占据最靠近圆心的位置。在低温环境下，即便是石头在多次碰撞后也是有可能开裂的，所以国际比赛中的冰壶都是用一种独特的无云母花岗岩制成。花岗石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坚硬的材质，而无云母的花岗岩硬度更高。花岗岩的密度很高，且有很强的耐腐蚀性，所以温度和空气成分的变化对它几乎没有影响，而且花岗岩的物理渗透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一切都让无云母花岗岩成为了最好的冰壶制作材料。世界公认的优质冰壶石分别产于苏格兰的艾尔沙克雷格岛和北威尔士，这里的无云母花岗岩制造的冰壶抗撞性是一般花岗岩的3倍。而除了材料的特殊，冰壶的制作工艺也很复杂，步骤繁多，且每个环节都需要工人细心操作。咱们一块儿来说说要经历哪些细致的制作步骤。切割毛坯，打手柄孔，初步磨圆，安装来由石，上下刻中心环，粗砂纸打磨两面，以及安装手柄。在这么一道制作步骤之后，一个重约20公斤的冰壶就做好了。据说啊，要想生产一套冰壶，是需要5名熟练工人耗时3天才能完成。目前世界上能够制作高质量冰壶的公司只有3家，分别是苏格兰的凯斯公司、加拿大冰壶实业公司和美国汤普森公司。接下来呢， 咱们就来简单说说这三家公司。苏格兰的凯斯公司历史非常悠久，早在1560年，他们凯斯家族就拥有了艾尔沙克雷格岛的独家开采权，并且利用艾尔沙克雷格岛的花岗岩开始了家族的冰壶制造业。说到艾尔沙克雷格岛，那又被称之为像小糖面包一样的岛。刚才说过，岛上的花岗岩非常的坚硬，其耐久度很高，可以延长冰壶的使用寿命。这个岛除了盛产冰壶石之外，还因为一些种类稀少的海鸟来此栖息而成为了旅游胜地。凯斯公司生产的冰壶是世界上认可度非常高的一款，是世界冰壶联合会唯一指定的历届冬奥会的正式竞赛器材。加拿大冰壶实业公司则是采用了与艾尔沙克雷格岛相距不远的北威尔士特雷弗花岗岩制造冰壶，这个公司也拥有相应矿产的独家开采权。咱再说另一家，美国汤普森公司，它是另辟蹊径，选择了一种新的材料瓷片，用于镶嵌在冰壶的底面。而在最初的三年里，汤普森公司在4000多个冰壶的底面镶嵌这种材料并进行试验，结果出乎意料的好。汤普森公司说呀，他们在2000年更新了石材，翻新了机器，采用最新科技电脑控制的装备，这使其冰壶价格降低了 25%。 因此呢，这个公司的冰壶也很受欢迎。随着时代的进步，古老的冰壶也跟上了科技的步伐。2012年的一份专利中提出了一种用于冰壶运动科研的冰壶。冰壶体底部装有运动轨迹传感器，传感器连接到图像识别器上，由此识别冰壶的运动轨迹。同时电子传感器也可以用于探测运动员是否犯规。说了这么多了，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本届冬奥会上用到的冰壶，那可是苏格兰专攻冰壶。2021年年底，96个精心挑选的冰壶运抵了中国，在北京冬奥会上为参与较量的运动员服务。和以往很多届冬奥会一样，这些冰壶都是出自英国苏格兰莫赫林的一家百年老店——凯斯冰壶厂。其实这个名字您不陌生了，刚刚我已提到了。而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详细说说这百年老店凯斯冰壶厂的故事。从1924年首届冬奥会时冰壶亮相，到1998年长野冬奥会起保持正式比赛编制，凯斯冰壶厂的冰壶几乎不曾缺席。刚刚咱们说过，凯斯冰壶厂生产的冰壶是世界冰壶联合会唯一指定的历届冬奥会的正式竞赛器材。这一经过两个家族几代传承的百年老厂之所以地位稳固，除了专注的匠人精神，那就更离不开的是他们对艾尔沙克雷格岛上岩石的独家开采权。艾尔沙克雷格岛位于苏格兰西部的克莱德湾河口，距离南艾尔郡海岸约16公里，是一个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的孤岛。从苏格兰格拉斯哥的市中心一路向南，在车程大约1.5小时的海边公路驻足，天气晴好之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接近半圆形坡顶的小岛，这就是艾尔沙克雷格岛，这就是目前奥运冰壶的原材料的唯一产地。据说这个小岛是由火山喷发形成的，18到19世纪这里曾经被用作监狱，后来岛上建了一座灯塔，曾有人在灯塔里值班，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小岛才无人居住。现在这个小岛已经成为了多种鸟类的栖息地。在这个小岛上，2种花岗岩被凯斯冰壶厂独家开采，在制作冰壶的过程中完美结合。其中一种最为珍贵的被称为蓝色磨石，被用于冰壶底部， 它的性状接近水晶，十分坚硬且防水，在和潮湿冰面反复摩擦的过程中能长久保持原形。另一种被叫做普通绿石，是用于打造冰壶的主体。别看这名字有普通二字，但它却异常的抗撞击，很难破裂。这些花岗岩开采后就被用船运回大陆，储存在英国的东埃尔郡莫西兰镇的工厂里等待加工。大约每十年，凯斯冰壶厂就会派人到小岛上开采花岗岩。上一次呢，是在2013年，他们开采了大约2500吨花岗岩，可以制作10000个冰壶。过去凯斯在开采花岗岩时会用炸药把花岗岩炸开，但是现在呢，他们已经不再这么做了。凯斯冰壶厂的工厂总监比尔·亨特说，这座岛有335米高，由于此前曾经使用过炸药以及经年累月的风吹雨打，不少岩石产生了很多裂缝和裂痕。现在呢，他们已经不需要进行任何爆破就能进行开采了。亨特还说，冰壶比赛有3个要素，冰、人和石头。在一场比赛中，只有2样东西会改变，那是冰和人，石头永远不会改变。亨特每年要加工生产1500块花岗岩，这么多年来，他已经处理了数千块石头。而在凯斯冰壶厂里，一共有5台加工冰壶的机器，最早一台的历史是1948年，最年轻的一台也已经服役超过了50年了。近500年前，苏格兰人为了在天寒地冻时找乐子，发明了冰壶运动。最初的石头都很随意，冰壶刷也就是纯粹的扫把。随着项目的流行和比赛的愈发严肃，项目开始出现了统一的规则，冰壶也受到了标准的约束。而经过上百年时间的检验，艾尔莎克雷格岛上的岩石被认为独一无二，无可替代，成为了制作冰壶的完美材料。满头银发的凯斯冰壶厂老板吉米·威利是凯斯冰壶厂的第3代传人，虽然年事已高，但他时不时的还会来工厂看看。他说，从家里骑车2分钟就到了。工厂的创始人安德鲁·凯斯是一名石匠，安德鲁·凯斯的父亲和兄弟也都是干同一门手艺。160-170年前，他们开始专注于冰壶的制作，但安德鲁·凯斯30多岁就不幸去世了。他的妻子为了保住冰壶厂，找来吉米·威利的爷爷帮忙。于是，一个职业理想本是当律师的年轻人开始专注于打理冰壶厂。后来甚至自己画图设计了加工冰壶的机器。现在吉米·威利不仅保存着图纸原稿，而且留着那台有接近100年历史的机器，想着有一天为它建个博物馆。凯斯冰壶厂的现任老板吉米·威利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参与工厂工作，而那会儿正好是冰壶生产的黄金岁月。由于冰壶运动在加拿大大规模兴起，冰壶市场供不应求。吉米·威利估计，加拿大那一时期大约修建了1000000个冰壶馆，凯斯工厂则雇佣了多达25人，一年生产接近4000个冰壶。可即便这样，很多订单还是要等上2-3年才能收获。然而，稳步发展10多年之后，加拿大冰壶馆的饱和让凯斯工厂随之陷入低谷。吉米·威利笑着说，很不幸，我们的冰壶太经久耐用了，就算经常使用也能用上5-6年，而久用之后出现磨损或瑕疵，我们也可以让他们回厂翻新。生意最不景气的时候，凯斯工厂一度只有3名工人，但吉米·威利说，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就这样坚持到世界冰壶联合会开始大力推广项目，坚持到冰壶自1998年起成为冬奥会固定的正式比赛项目，凯斯工厂又迎来了新生。在不大的车间里， 凯斯冰壶厂的经理吉姆·英格利什介绍说，车间里的机器都已经用了50多年了，从切割原石到打磨、粘合、手工抛光等，一个冰壶的生产大约要经历20道工序。现在他们的年产量大约为2000个。当然，为了与时俱进，他们也在构想设计和使用新的机器。吉姆·英格利什表示，多年来凯斯冰壶的生产工艺和品质没有太大改变，但会根据项目发展、技术更新以及冰面差异等需求，在设计上做出微调。比如他们为北京冬奥会专门推出的这款名为2030的冰壶，它的底部和之前款相比要厚一点，侧面的曲面要更深一点。为了北京冬奥会，凯斯工厂生产了190多个冰壶，然后精选出了96个送上赛场。吉姆·英格利什表示，除了冰壶有讲究，冰壶比赛对冰面的要求也非常高，因此受聘于凯斯工厂多年的制冰师马克·卡伦也飞到北京开始工作。凯斯冰壶厂老板吉米·威利表示，他希望以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冰壶比赛经过这一橱窗展示能吸引更多人参与，让专用艾尔莎克雷格小岛花岗岩打造的冰壶走向更多国家和地区。有关冰壶的故事咱们就先讲到这儿了，稍后回来我们为您来讲述一下冰壶运动在咱们中国的发展故事。资讯有故事，稍后见。
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2021年年底，96个被精心挑选的冰壶运抵中国，成为北京冬奥会的官方比赛用品。这些冰壶都出自一家英国苏格兰的百年老店凯斯冰壶厂。冰壶运动进入中国相对较晚，但短短10余年就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您知道冰壶是怎么制作的？冰壶项目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如何呢？本期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冰壶的故事。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听葛鹏继续将冰壶的故事讲给您听。刚刚上半段我们重点讲到了冰壶这项运动的起源，还有凯斯冰壶厂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说一说冰壶运动在中国的发展。1980年，程志明在《世界百种趣闻体育》一书中首次提及了冰上溜石这项运动，后来新华社把冰上溜石翻译成冰壶，这是我国大众第一次知晓冰壶这项运动。1998年长野冬奥会上，冰壶成为了正式比赛项目。在此之前的1995年，冰壶运动正式传入我国。根据北方圈友好都市体育交流协议约定，加拿大和日本向中国派遣了一批冰壶技术专家，于1995年2月在银装素裹的哈尔滨举行了全国第一场冰壶培训班，所以哈尔滨成为了我国首个引进冰壶的城市。这项来自苏格兰的古老运动就这样在冰城扎下了根。那会儿全民健身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各种体育运动在民间百花齐放，除了马拉松、游泳、三大球等主流体育项目之外，飞镖、攀岩、射箭、冰壶等具有趣味性、挑战性的竞技项目也崭露头角。1999年，黑龙江省组建代表队，代表我国到日本参加国际冰壶冠军邀请赛，这也是我国冰壶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的开始。2001年初，国内第一家对外开放的冰壶运动场落户北京地坛紫龙祥滑冰馆，聚集了一群冰壶发烧友， 其中有不少是地道的北京人。这些冰壶爱好者们热情高涨，组建了国内第一家在国家体育总局注册的冰壶俱乐部——子龙翔冰壶俱乐部。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想到，未来将在哈尔滨找到用武之地。2003年1月5号，全国第十届冬季运动会男子冰壶比赛在哈尔滨举行。在吉林队和白山队比赛时，观众席上传来一阵阵带着京腔的助威声。这五位热情的观众都是北京小伙，分别是李晨、吴荣、贺林、金阳和高勇。他们刚刚在15分钟前代表林业体协队战胜鸡西市队。戏剧化的是，此时此刻台上正在比赛的两支队伍都是他们加油的对象，其他的观众都糊涂了，到底哪边才是他们的自己人？原来啊，来自全国各地的12支参赛队伍中，有5支队伍的25名选手都来自北京，且系出同门北京子龙翔冰壶俱乐部。这五支队包括男队吉林白山林业体协，女队吉林和林业体协队。那为什么来自北京的选手没有披上北京队的战袍呢？原因是当年北京还没有组建冬运会代表队，看着自己的徒弟们代表其他地区参赛，站在场边的俱乐部教练张鹏感慨道：我当然很希望能代表北京市出去比赛，那样我会感觉背后有一种支持。但是无论如何，能参加冬运会就是对徒弟们的肯定，他们也能够得到锻炼。比如那次代表林业体协参加第十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的李晨，当时才16岁，是当时崇文区92中的高一学生。张鹏对李晨是称赞有加，这个小孩接触冰壶没多久，现在能打得这么好，证明他有很大的潜力。北京冰壶手撑起了十冬会的五支队伍，这也从一个侧面说起，冰壶项目在北京逐渐发展起来。2002年，我国正式成为世界冰壶联合会的成员国，并先后于2002年、2003年组建了男子冰壶国家队和女子冰壶国家队。中国虽然起步晚，但进步神速，特别是女队，三年的时间就在2005年太平洋冰壶锦标赛上战胜了比中国早开展多年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队，摘取了冠军，同时获得了参加2006年世界锦标赛的资格。您要知道，只有冠军才有这个资格，而首次参赛的中国女队就取得了世锦赛第五名的好成绩。中国女队此后又连续两届获得亚太地区的冠军。咱再说中国男子冰壶的进步，也同样令人欣喜。在2007年太平洋冰壶锦标赛上，中国男子冰壶队战胜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强队，首夺太平洋冰壶赛的冠军，这一优异成绩使他们取得了首张冰壶世锦赛的入场券。短短的几年时间，中国队已经跨入了世界一流的行列。那中国队进步的秘诀在哪里呢？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冰球部副主任、冰壶项目主管李东岩说：冰壶运动是智能型运动项目，技巧性、灵活性较强，而对抗性、冲突性较弱。中华民族历来有谦和、自信、顽强、理智、果敢、敏捷、智慧、意志力顽强等心理特征，这些心理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更有利于从事冰壶运动。另外，引进高水平的外教也使中国队少走了不少弯路。中国队不仅请加拿大教练执教，而且每年都有几个月的时间在冰壶运动开展普及、竞技水平很高的加拿大训练比赛。再加上中国选手训练非常刻苦，每天训练都在8个小时以上，这才有了运动成绩的突飞猛进。特质、外教、刻苦三要素成就了中国队。冰壶虽然正式加入了中国体育圈，但一开始啊， 只是一个小众运动。毕竟在中国观众对体育比赛收视率的贡献上，这项比赛寂寂无名。一直到2008年，冰壶才真正走进了大众视野。2008年，在加拿大举办的世界女子冰壶锦标赛上，中国队以黑马之姿一举夺银，世锦赛亚军的成绩创造了中国冬季运动集体项目的历史最好成绩。中国队的出色表现引起了各路媒体的广泛关注，一些媒体甚至用奇迹一词来形容，属于中国的冰壶时代就此开启。2009年冰壶世锦赛，在加拿大籍教练的指导下，由王冰玉、岳清爽、柳荫、周岩出场的中国队击败加拿大队，斩获金牌。紧接着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中国女队又获铜牌。自2003年组建国家队，中国冰壶运动在短短六年间跻身世界一流行列，进步速度令人惊叹。冰壶运动的普及知识也登上了各大主流媒体，并收获了大批冰粉。2010年初，有媒体的记者走访北京冰雪活动场地，就发现冰壶运动颇受体育爱好者青睐，前去尝鲜的人不少。当年全国只有三家冰壶俱乐部，北京占了两家，一个是我们刚刚聊到的北京紫龙翔冰壶俱乐部，另一个是位于北京怀柔的北京中铁奥冰壶运动中心。一条速滑直道，在冰面画上一个圈和三条线，准备好冰壶，一场比赛就可以开始了。之前啊，冰壶馆每个小时400块钱的收费令不少人望而却步，但是随着世锦赛、冬奥会冰壶比赛中国队取得佳绩，紫龙翔冰壶俱乐部的教练李鑫接到的电话就多了，经常有人咨询如何加入俱乐部。作为国内最早接触冰壶项目的业余爱好者，李鑫说，当时全世界有100多万人玩冰壶，其中大约有70万人在加拿大，加拿大是名副其实的冰壶劲旅，所以中国姑娘们能拿下世锦赛冠军十分珍贵。随着中国冰壶爱好者越来越多，他当时就说相信中国队的竞争力也会越来越强。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故事讲述冰壶运动在中国的发展。2018年中国冰壶运动员王冰玉宣布退役，在中国女子冰壶项目中，00后小将韩宇成功接班，她目前是中国女子冰壶队现任队长。2022年1月12号，中国女子冰壶队阵容正式亮相，00后韩宇带领董子琪、张丽君、江欣迪、王睿出现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韩宇同时也成为北京冬奥会所有冰壶队伍中年龄最小的队长。作为中国队四垒，韩宇肩负着冰壶的未来。今年21岁的韩宇已经担任中国冰壶队长2年的时间，看起来年龄小，但韩宇的比赛经验还是很丰富的。北京冬奥会，作为新一届冰壶女神的韩宇代表中国队出战家门口的奥运会，所以外界对于这位小将的关注度也是极高的。翻看一下韩宇的经历，他进入到冰壶项目是有点误打误撞，因为韩宇并非是体校出来的。当时6年级的韩宇接触到了冰壶运动，便开始尝试这项此前并不是很了解的运动，让韩宇充满了好奇和挑战。按照他的话就是像是回到了幼儿园的操场上，特别开心。刚开始摔的时候还很懵，看着挺简单的，却怎么都弄不明白，就憋着劲儿的练，想弄明白。而也就是抱着玩一玩的心态，韩宇代表北京市怀柔区夺得了北京市一冬会冰壶女子甲组的冠军。2014年全国青年锦标赛，当时14岁的韩宇出战，他非常紧张，因为身边很多都是专业的选手，自己并不是职业的运动员。最终韩宇只赢了一场， 他特别不甘心，回去练得更加努力了。16岁的时候，韩宇在第二届青冬奥会的选拔中脱颖而出，他获得了代表中国参加混合四人和混合双人比赛的资格，也是唯一的一名业余选手。在那次比赛中，韩宇和来自英国的选手罗斯组到了一起，两人一起拿下了银牌的好成绩。这项比赛对于韩宇的意义不仅仅是一枚银牌，还让他入选到了北京冰壶队，正式成为职业选手。此前韩宇开展的是业余训练模式，成为职业选手之后，想要跟上其他人的节奏，就需要更加努力。为此他付出的努力只有自己知道。2018到2019赛季，韩宇与队友一同通过了国青队的选拔，成为国青二队，穿上了印有国旗的比赛服出战比赛。韩宇在全国青年锦标赛上斩获女子组冠军，代表中国队参加世青赛，取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努力刻苦，成绩不俗，潜力无限，这样的韩宇也被认为是王冰玉的接班人。在王冰玉退役一年之后，2019年韩宇成为了中国冰壶队队长，并承担队内的四垒。您要知道，四垒在队伍里担任的是指挥的位置。韩宇担任队长后，2019年出战亚太冰壶锦标赛，他和张立军、江新迪和赵瑞一组成的中国队以10-3击败日本队，夺得冠军。这是中国女队时隔五年再次登顶，也是历史第八冠。2021年进行的女子冰壶世锦赛，韩宇领衔的中国队最终战绩是6-7，获得了第十名。他和董子琪、张立军等选手通过这届比赛积累了大赛经验。而这届世锦赛，中国队一度表现出色，韩宇带队有完美开局，可惜后期的一波5连败让中国队排名下滑。当然对于韩宇来说，经验更加重要。韩宇在谈到自己的目标时语气坚定，渴望为国征战，要为祖国拿到好成绩。北京冬奥会的冰壶循环赛是在2月17日全部结束的，中国女子冰壶队的战绩呢是4胜5负，排名第七位。中国女子冰壶队与美国队、韩国队均为4胜5负，通过计算三队间的胜负分值，美国队排到了第六，中国队第七，韩国队第八。而在本届冬奥会上，以年轻新秀为主的中国女子冰壶队受到了缺乏大赛经验、心态不稳定等因素制约，未能如愿进入四强，但是也在失利中经历了磨合与成长。运动员在赛场上你追我赶，还需深厚的坚实保障。在所有的冰上项目中，冰壶对场地的要求是最为严格，不仅对环境温度湿度有严格限制，制冰工艺也颇为繁复。节目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中国冰壶制冰师张芷源的故事。27岁的张芷源现在是上海冰壶运动协会的教练员和制冰师，也是一位女性冰壶制冰师。冰壶赛道啊，其实并不像咱们电视转播画面里看起来那么光滑，而是有一层凸起的小冰粒，称之为冰点。如果没有这层冰点，20公斤重的冰壶运动员根本没法推动它在冰面上滑起来。张芷源说，冰壶的底部是一个倒扣过来的碗状，它接触冰面其实只有一圈，他们呢管这个叫壶印。这一圈接触冰面的部分要和打在冰面上的冰点形成空气之间流动的作用，让它在冰面上能走起来。制作冰点的过程被称为打点，这是制冰师日常工作的重要部分。张芷源工作的徐汇区少体校冰壶馆有4条标准赛道， 打点时，他会背上半箱处理好的纯净水，拿起铜制的喷头，弯下腰，沿着赛道一边快速的后退，一边左右来回挥动喷头，水滴均匀地洒落在冰面上。日复一日，张志远练就了机器般精准的臂力。张志远说，赛道是40多米长，近50米，第一遍冷水一般是40秒左右，第二遍温水一般是35秒左右，要比较均匀地落在整条赛道上，通过手臂和手腕发力去做这件事。除了日常对冰面的维护，制冰师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为赛道制冰。我们平时看到的冰壶赛道都是从水泥地面开始，由制冰师一层层往上铺水结冰，最后形成的赛道冰面。在北京冰立方进行的冬奥测试赛中，张志远就遇到了从未接触过的场地条件。因为科技奥运和环保奥运的理念，冰立方的场馆是把制冷管铺在水泥地上面，而不是在水泥地下面，这就要求制冰师更加细心耐心。具体咱们再来看，位于赛道最底部的制冷管的装置大概是5厘米的厚度。首先呢，就要先把这5厘米的装置灌满水结冰，然后再在这5厘米上面打1.5厘米的底冰，再在底冰上面铺完大本营，最后还要再起4到5厘米左右的冰面，这个赛道才算铺完，也就是最后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样子。出生在哈尔滨的张志远，15、16岁起就与父亲一起学习冰壶。本科毕业之后，张志远去英国留学，当时正值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在一次去冰壶发源地之一的苏格兰参加活动时，他结识了著名的制冰师马克·卡伦。而巧合的是啊，本届冬奥会上，马克·卡伦也作为主制冰师之一与张志远再度合作。2018年，上海成立青少年冰壶集训队，通过人才引进，张志远落户上海，从此冰壶场地由张志远制冰，冰壶队伍由他参与带队，周末带市青少年集训队，周中带区队。经过多年的努力，在中学年龄段，上海的冰壶水平已经是全国第一梯队。张志远说，希望以后在国际的赛事里能有更多的中国的制冰师，他也希望他能成为像他的老师那样的顶级制冰师，他希望他的队员能有机会进国家队为国争光，能把自己喜欢的事情从事一辈子，这是很幸运的事情。其实关于冰壶运动在中国的发展还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给大家，也期待着咱们中国的冰壶运动员能够在未来的赛场中取得更好的成绩。这就是本期资讯有故事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